然后下面的时间哈，我们还是留下来，能够有一点交通也好，不一定问问题，就是说你也可以分享一点你在这次聚会当中哈，你的心得、你的感想或者你的负担啊，我们这一次可以有些勉励也好，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。有的时候你一个人的问题啊，也可能是别人，也许是很多别人的问题啊，所以有问题的解答有非常大的好处。第三章最后一段哈，应该是跟这个第四章哈第一节要连起来的。这个我们都晓得，这个圣经哈，原来这圣经哈是没有分章节的。这个章节的这个圣经里面的章节的开始呢，是开始到很晚，差不多开始到12世纪的时候，12世纪。11世纪、12世纪啊，神才使用哈不同的人，先是把这个圣经啊分成章，然后呢，用另外一个人呢就分成节数，这是为了我们方便来查考才有。原来圣经没有章节，就是一本书，一本完整的书。那因为是这样呢，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哈，就是注重读经的时候哈，要想多读经的人啊，有一个方法不可以不用的，就是啊连续的读，把整个这一卷书读完啊，这样你能够得到一个那个完整的，就从头到尾那个中心的思想不会间断。你一章一章的读，你就读了一段就停下来了，不中断的把整本书啊把它读完，尽可能的是这样。有的当然一卷书太长，那不可能一次看完。像这种短的书信啊，特别是保罗的这些监狱的书信啊，都是4章、5章、6章啊，一口气把它读完。这样你所得到的跟你零零碎碎的读是不一样的。这是我顺便提一下啊。那第三章后面呢，第18节，昨天晚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是讲到那个夫妻的问题啊，因为那是跟基督和教会有关系的。我们所以还讲那么多，也很感谢主哈，主也让我们能够听到一些见证啊。那18节这里呢说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丈夫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，就在主看来就是这样是好的，是对的。那任何这个相反的情形都是在主看来也是对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当然有的人他就觉得他的太太这样不好，尤其我们中国人呢，我们以前在这个文化界里头常常有这样一句话哈，他说太太是别人的好，文章是自己的好。这句话哈，我今天回头来看一看哈，这句话是从魔鬼来的。我呢，我是有一点相反，我觉得我太太是自己的好，文章是别人的好。我看看别人的文章都写得比我好。那当然也有的人就太太比较觉得难呢。当然有的人您提到说你要爱自己的妻子，他心里面呢口里虽然没有说，心里面就想说，哎，你根本不了解我的太太，如果你要知道我的太太的话，你就这么难爱，不可能爱她。可是神的命令，这也就是神的旨意，要我们爱自己的妻子，不管她可爱不可爱，都要爱她。那美国 也有这么一句成语啊，他说他既然不可爱，你为什么当初要娶他？这是神的旨意，不可苦待的。我们对好自己的妻子和丈夫的好，要尊重他，尊重。照圣经的教导呢，好，他们啊，之所以需要我们尊重哈，因为他们是软弱的体，比我们更软弱，所以我们更加的尊重，更加的体贴他们。这些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们，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如果不然的话，我们做不到，做不到。二十节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我很感谢主，在我们教会里边哈，我们看到有的弟兄们啊，他们实在是孝敬父母，实在是孝敬父母。父亲啊来到美国看他们，哎呀，他们真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。父亲母亲在台湾生病了，他们就回来就看，就是那么孝敬。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哈，他每一个星期六每一个周末啊，他的父亲母亲是住在西岸，那我们在东岸，他每一个周末都要打电话要问候他的父亲母亲好不好，他要尽他的孝道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，他知道他这样做是主所喜悦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这句话，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我们怎么样才惹儿女的气呢？就是运用我们做父亲的权柄，非听不可，非要这样做不可。尤其或者是在生气的时候，在生气的时候打儿女，这是我过去哈所犯过的错误。后来主让我知道说，不能这样教养儿女，不能这样，你是惹儿女的气，他不会听的。他虽然哈口服啊，他心不服的，也没有好的见证。我也没有流露，我没有把主的生命这样流露出来。后来主就教导我哈，一定要爱他，爱他。那我呢，以前爱儿女呢是这样，听话的我就爱，不听话我就不爱。爱主的、追求的我就爱，那个对主的事情、属灵是没什么兴趣的、没有心的我就不爱。所以主说，你要都爱，而且要一样的爱。不能有多有少，要一样的爱。我要学，我不晓得后来哈，等到我们的教会开始了以后呢，哦，原来主要我在家里先学，然后就到教会里面来学。因为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弟兄姊妹，有的是比较属灵的，有追求的，有的是比较不太属灵的，甚至要有肉体很大的。但是主说，你要都爱，一样的爱。哎呀，我是说我要学，要学，要知道只有爱那个造就。当我们这样爱的时候，到时候主会做，主会改变他，主会改变他，正如他在我们的家里面呢，他所做的一样，主还在做，主的工作没有完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就是说不要在生气的时候教养儿女，那个时候说话也不容易哈，不一不在灵里面呢哈，一不在圣灵里面，不在主里面呢，那是很容易犯错，很容易是不造就的，不造就的。当然做父母的有一个责任哈，就是要按照主的教训，按照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啊，做父母也有责任的，当然最后的责任是在主耶稣那里，可是你不要忽略你的责任，教养儿女 是父亲的责任，也是母亲的责任，是母亲的责任，也是父亲的责任。哦，神何等愿意我们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丈夫，更好的父亲，更好的母亲，更好的妻子。做仆人的22节，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啊，像是讨人的喜欢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做仆人的哈，今天早上我听到广播有一个人讲，他大概是教这个企业管理啊，他说有一个公司，他说他讲老板在的时候啊，大家拼命的干，这老板不在呢，都放假了，这都放假。还有啊，我们坐在办公室的时候，如果上司来了，我们就坐得很勤快；上司不在了，我们说看报纸啊，或者是打电话。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，这不是很重要。老板在不在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勤快，一样的做。啊，不是讨人的喜欢，不是在眼前人看到的时候你就做得很勤快啊。明明是要讨人的喜欢，我们是要讨主的喜欢。23节说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我觉得就是在社会上，在教会里啊，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原则。在教会里更是这样，你无论做什么，你是从心里面做，是为主做，不是为人做。在教会里面不要有一个思想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为你做，我为什么要为这个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来做，不是。这是神的工作，你做神的工作就得到帮助，就可以推展，你不做神的工作就受到一点亏损。不是说神的工作不能往前啊，就是慢了一点，就是缺少了你这一份。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缺少的，每一个肢体即使是最小的肢体都有它的功用在那。如果缺了，就是缺了这一点，好像我们身体上的肢体一样，缺了一个小指头，你就是缺了一点，就是有所缺。每一个肢体都是神所看重的，每一个肢体的功用都是教会所需要的。每一位弟兄和姊妹对神的工作都能够尽上一份，都能有所贡献。最要紧就是哈，从心里面做事，做是为主做，也是做给主看，不管有没有人看见，做给主看。那神的话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暗中的父，他会在暗中查看。你在暗中所做的虽然没有人看见，可是父看见，而且他还在明处来报答，他在明处报答，就是说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看见，有一天神会叫人知道，神会在明处这样报答你。那再往下呢，就是第四章了哈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主他是不偏待人的。你如果做了主人，做了上司，你要知道神是不偏待人，你也不可以偏待人，你要一视同仁，一视同仁，一样待人不可偏心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在社会上如此，在教会里也是这样。我也是这样一直学这个功课哈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有时候我就对同工们呢，就常常提醒我要一样，要一样。啊，有的，我昨天晚上有提过哈，有一位同工啊，很反对我，很反对我，当面背后都是这样。那这位弟兄呢，他很直。说话很直很真，有他宝贵的地方。可是主说你要对他跟对其他的同工啊一样，一样，不可以有偏心。一个做主人的对部下最要紧的就是公平公义，一定要做到公平公义。 这样的来治理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好像啊清晨的日光一样，这样来治理国家或者是来治理一个单位啊，就像清晨的日光一样的。那这一些好像听起来都是家常事，是不是啊？夫妻怎么样要相处啊，什么儿女怎么样对待父母啊，好像是家常事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这就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祷告的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如果没有这些情形的话，神的旨意就没有行在地上。如果在我们家里面呢，没有这些情形的话，神的旨意就没有通行在我们的家里，就好像通行在天上一样。在圣灵的教导下，你就会看见哈，圣经所提的没有一样事情是不重要的，没有一样事情啊是跟神的国度是没有关系的，跟神的旨意没有关系的，不是小事情，不是小事情。有时候我们这些做常常在话语上哈被神使用的人哈，我们以前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，好像我们讲很多很高的道理，很多关于什么教会啊，什么基督的启示啊，这些很高的道理，而忽略了这个，好像这些很普通的家庭生活的问题、人际关系的问题，或很少讲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道就是真理，神的道哈，要在这个弯曲、悖谬的世代里头，要照耀出来。假如没有行出来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照耀出来？所以主耶稣才说哈，说啊，你们呢是世上的光哈，也是世上的盐呐哈。他说你们要在人面前要有好行为，这样人看见了以后，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天父。没有人点灯啊放在斗底下的，总是放在灯台上。我们如果蒙了主耶稣的救赎，蒙了他的救恩呢、啊，就应该要活出来，让这个生命之道啊能够照耀出来，照耀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。今天这一个时代哈、啊，越来越好像那个道德哈、啊、越来越低落，越来越叫人呐、啊、不能分辨是非，到底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就是因为啊，这个生命之道，这个光，我们是做基督徒啊，我们都是做光做盐的，不够啊，不够，光不够啊，所以就黑暗了。黑暗里面的话，人就分不清楚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和我们的责任呢，是多么重要。一点都不要轻看在家里面哈、啊、做丈夫的爱妻子的体贴丈夫、顺服丈夫，一点都不要轻看这个，因为今天的社会需要这样的见证。你原来我说，特别在传道人当中，我需要主的怜悯，需要主的怜悯要帮助我。特别在传道人当中为主做见证的，好像这些，好像可见度比较高的。多么重要，多么重要！我所以刚才说，我们是在恐惧战争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。人知道了啊、哦，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看到我们的好见证，然后他把荣耀归给主，他才真的说：“哦，这真是永生之道，这真是生命之道。”下面呢，就是说到。要祷告，第二节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，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教导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哈，要恒切，要一直的祷告。一直的祷告，为众教会 复兴祷告，为众教会的牧者的合一来祷告，求神在台湾要做这样的工作。刚才姊妹祷告说，在这个台湾那个成为一个属灵的岛屿。哦，我们应该是这样祷告。在中国的历史上啊，这个民选总统，人民可以直接选举总统啊，这是第一次，这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，这是一件大事，这是一件大事。虽然所做的哈不一定那么完美，可能有一些可以这样好像提出来讨论的，但是这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件事情啊。而且这次的选举能够这样平安无事的这样能够过来，那也是神的恩典，神的保守。这是好像在中国的历史上，等到有一天中国正是走在民主的道路上的时候呢，台湾这个选举啊会每一次都会被提到的。这是在政治上。那现在呢，我是讲在属灵上，在信仰上。哦，巴不得台湾呢、啊、实在能够被主兴起来，能够在属灵上啊能够做一个榜样，做个好的榜样。巴不得在台湾的众教会里面呢，慢慢能够看到这个圣灵充满，还有活在灵里面这个真理的重要。而那个进入的时候，那台湾的众教会啊就能够啊成为一个属灵上的榜样啊，好让海外的还有各地的至少华人的教会能够看到，哦，台湾的教会是这样活在灵里面，哦，圣灵充满原来是这样的，谁还不要呢？假如今天我们在生活上的见证是够好的话，是够坚强的话，圣灵充满有谁不要？真正圣灵充满实在是为了要带出那个生活上的见证，实在是给我们有力量能够做光做盐，实在是能够给我们有力量啊，能够活出那个好的行为来，叫人把荣耀归给天父。我们应该这样祷告，我觉得这样的祷告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，但是要恒切，要一直这样祷告。然后第三节跟第四节哈，就是保罗他是提到说要为他祷告啊，我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哈，我站在保罗的立场啊，我实在常常需要这样的祷告。这样的祷告是什么呢？就是好，就是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啊讲基督的奥秘。这一个开传道的门啊，一方面是指着神给我们开门开路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道更多能够传出去。好像我刚才提过，我们这几年来每一年来台湾，神总是开门开门啊，在南部的像长老会啊浸信会啊，好多的门他都打开啊，还有不同的其他的教会。那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，用这个英文的翻译哈，这个门哈，这开这个门呢、啊、这个门是 the door of utterance， 这个 utterance 啊就是啊能够说得出来的话。有时候我们要讲那个比如基督跟教会的这个奥秘的时候啊，需要圣灵赐给我们口才，需要那个圣灵赐给我们能够讲得出来的那个话，而且能够讲得清楚。摩西好，他神呼召他的时候啊，要他去好像为神做出口，摩西说神啊，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。那这个时候的摩西他已经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我相信他是一个在天然方面是有口才的，是有学问的。可是啊，你讲到讲主的话，他说神啊，我是拙口笨舌的人。我常常就是讲这样感觉到，如果没有圣灵的膏油，没有圣灵的帮助，我常常就像大卫所说的，神啊，如果你不说话，我就像死了的人一样，没有用，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。所以 我提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就是说，你当你看到那个话语那个一直这样出来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相信这是圣灵的帮助，这是圣灵所赐的口才。这个活水的出来不是人呢，是圣灵。 活水就是圣，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会这样流出来，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。所以我们很需要这样面祷告，就是求神给我们有那个属灵的口才，圣灵里面的口才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这个你接下来你就这个接下来这句话就比较更逻辑的，更能够连得起来，能够讲基督的奥秘。第四节是叫我还是连下来的，叫我按着说该说的，讲着奥秘啊，讲着奥秘啊，发明出来。这个发明出来，英文翻的很简单 ，make it plain， 就是说讲得很清楚，叫人很明明白白的讲得清楚。我相信主这样帮助我们，在这次的聚会也是这样帮助我们。第五节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爱与外人交往。我们与外人交往，与非基督徒交往的时候啊，实在需要有这方面的智慧，就是说值得不值得，值得不值得。这个时间呢、啊，跟这个跟外人交往的这个时间，你花的值得不值得？我们需要有这方面的智慧。是不是帮助你更多认识神，或者说你跟外人的交往，是不是你花的时间是把他带到主面前来，或者是他把你带到主面前来的，使你更深认识。我怕恐怕跟外人交往，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不但没有带到主面前来，会把你从主面前带走啊。好像董子妹有一天早上这样提到，我们跟外人交往的时候被他带走了，对吧，偏离主了。哦，需要有智慧，跟外人交往的时候需要有智慧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们的时间实在不多了，实在不多了。我现在已经开始数算我的日子了，倒数了。我今年65岁啊。圣经说哈，人一生的年日70岁啊，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。我就想，如果我活到80岁，我还有15年呢。看这个15年，我到美国已经30年了，15年是很短的，很短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说哈，我们要数算自己的年日，要数算，不要等到你老的时候再数算，你在年轻的时候就要数算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用的要实在，要在神的国里面，要在神的旨意里面是算数的，你的日子是这样过。我不知道主还给我有多少年，可是我现在呢，就是啊，哎呀，觉得读经时间也不够，祷告时间也不够，好多那个文字啊也来不及写，就是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时间不够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爱惜光阴，要爱惜光阴，都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像昨天晚上啊，姊妹已经交通过了，那。第六节呢，又讲到我们言语，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啊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。以前呢、啊，我个人讲话有时候谈福音的时候会争论的，呵呵哦，争得很激烈这样子。结果人信了没有？没有信。我以为我讲得很有道理，人没有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跟人说话的语气哈，其实是带着温和，好像被盐调和的一样。这个当然跟我们的生命啊也有关系啊，跟我们的生命也有关系，跟我们与主的关系，住在主里面很有关系。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，他说话哈不太容易激动、冲动。你要知道，这是需要我们也是一直的要跟随生命。住在主里面，常常在话语上哈受圣灵的管制。有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说了，里面已经有感觉了，停下来。对，我有时候我跟我的姊妹也说话，有时候她也跟我说话，有时候说了一句，底下不说了。那我们因为懂啊。我是很想听，可是他不说。我知道圣灵不让他说了。哦，如果我们这样子，常常受圣灵这样子来管制，慢慢的，我们说话就会在灵里面，就会要带着那个和气的口吻啊，那个语气，那个常常带着那种和气， 的语气，好像盐调和一样，这样我们的说话更有力量，更有力量，人更容易听得进去。哈利路亚。那我也是学习过来的，我发现我跟孩子们讲话呀，就是他们错了，我要来改正他们了，是吧？我发现哈，如果我要是激动的时候，不容易，那个效果没有效果。我要是很温柔，很带着很温和的口气跟他们讲，哎，反而好像带着权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学这些生活上、内在生活上细节的，那个方面。那下面这个问安哈，我稍微提一提，我觉得我读的时候啊，给我很有帮助，就是保罗哈，就是爱这些同工。虽然这是他所写的书信哈，可是他仍然提到他的同工怎样怎样，跟他在一起的同工怎样怎样，他总是纪念他的同工们那个服侍主的情形。他没有就是只是我一个人在那里啊，这一点我读的时候对我好像很有感动。那在这些同工当中，特别有一位哈，就是马可，第十节啊，他说，巴拿巴的那个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那说到这个马可，他特别在这里交代说哈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啊，他说到你们那里，你们就要接待他，就要爱他。这是因为啊，那个保罗跟巴拿巴。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哈，曾经为着马可的事情，好像他们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出门的时候啊，他们要带着这个巴拿巴要带着表弟马可，那保罗就反对，反对的原因就是这个马可啊，在第一次出去传道的时候，走了一半呢，他就自己就回去了，就走掉了。那保罗就当然就说，这个怎么这样做什么工呢？所以这两个人就起了争执，很厉害的争执，很厉害的争执。那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两个人就分开了。但是保罗后来还是觉得哈，要爱马可，还是要接纳马可。他不但是他自己接纳他，他还要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啊，说马可来的时候，你要接待他，要接待他，要爱他，因为他在传福音的事上对我有帮助的。那个帮助不仅是在事工上、事务上的帮助哈，特别在他生命的学习上有帮助。就是以前他那样的觉得马可不对的，是要不得，不可以带他出去的。后来他这样的爱主，他的生命上对他是有帮助的。那最后第十七节我要提的，要对亚基布说，务要谨慎啊，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啊，这一点对我也很有帮助啊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主所托付我们的那个职分是什么。在教会里面哈，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功用，不同的功用，你要知道哈，主要你做的是哪一份，那你就要尽你的职分了，尽心的来做，照着主所托给你的。那在这一方面哈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。我很受帮助，就我常常因为这一节圣经提醒说，我不要去摸那一些主没有托付给我的。比如说主他是把这一个内在的生活，这个被圣灵充满，这个托付给我，就这样子，不要去在那里摸那些啊，好像主没有托付给我的。有的人他把神医特别托给有一个人，他应该专心去做。有的人把或者属灵的恩赐其他方面应该托给他们，应该是这样专心去做。有的人他是有一个专门这个开拓的一个托付的，到各地去开拓教会的职堂的，他应该专心这样去做，做了就要交给别人，然后他再继续去做，要专门做这个。我们人有一个危险，就是常常会抓住不放。我们不要抓我们所不该抓的，要抓我们该抓的，就是神要我们抓的，神托付给我们的就是那一份，所以别的部分的神会托给别人去做，会护照别人去做。那我们都要知道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托付，我们应该知道。比如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工作需要做，有事务上的，有属灵上的啊，个人有个人的岗位，那你就是要 尽你的职分，专心尽你的职分，只等到有一天神再给你一个托付，再给你一个新的职分的时候，神会显明，到那个时候你也要专心的来做。这是我从好像这一章里头就是在一些领受。我想下面还有15分钟时间，我们到12点钟以前要结束哈。我停在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发问的或者交通。
所以我要借着这个机会，借着这个机会做我一点点的反这个回应，也就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点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我非常非常渴慕这样的聚会，这也是我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开始毕生所祷告的、所盼望的。弟兄姊妹，当初我在没被圣灵充满之前，我就牧养教会，但是牧养到一个程度力不能胜，而弟兄姊妹们更是如此，所以我就去请教了别人为什么会这样。我热心要主，我热心传福音，但是那个结果不是这样，结果跟我里面所想象的不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弟兄姊妹们来，每一次来的聚会都是抱着一个无所谓，不是看报就是看表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我在上面我看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。结果有个同工跟我说，他说问题不是出在弟兄姊妹身上，而是出在你这个传道人的身上。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。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被圣灵充满，但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，好像没听过，好像也没看过。为什么？因为读到这里就跳过去了，就不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院长、我们的教授他也没有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就渴慕这一个。果然神恩待我，有一天神亲自让我被圣灵充满。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那个感觉完全的改变。以前我认为说我不得了，我自己双手做工养活我那个自己，养活教会的需要，我认为我不得了。但是我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晚上，我看见我自己仍然活在罪中。那个是自义，那个是自以为是，但圣灵不做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那天晚上被圣灵所充满以后，我整个人就改变。我首先一点就看见我自己仍然活在罪中，我悔改，我流泪。自从那一天晚上开始，我在半年的时间里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每当祷告的时候我就哭泣，我知道那个眼泪就是那样多，但是我就一直就在我服侍那个地方，我就传讲圣灵充满。但是在我没被圣灵充满之前，我每一礼拜天讲到，我礼拜四开始就搬什么参考书做讲章，三大条就小条，后来还来个结论。但是那一天我礼拜五的晚上被圣灵充满，我礼拜天的讲道再看讲章讲不下去了，话语一变了。以前我是慢吞吞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快乐看不见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一面看一面讲，一面看一面讲。但是我那一天礼拜天这个讲道不一样了， 看不见了，影响走了。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活水的江河。后面就好像说那个泉源的水不断的涌流出来，执着我流了出去。我那一天我觉得哦，主啊，就这样。一直我就讲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又讲了多久？一年的时间。每一天每一次聚会都是讲同样的什么，就是那个见证，就是我礼拜五那天晚上被圣灵充满的那个光景，那个改变。但是弟兄们们，四十几个弟兄姊妹跟以前不一样了，那个聚会改变了。以前聚会时间到的时候三三两两的来，时候还没到就看表了。但是当我来个说呢，礼拜天开始以后，不管是祷告聚会、读经聚会、礼拜天的聚会，弟兄姊妹要赶他们回去。若不然他们不回去。他说，张弟兄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不知道什么不一样，我还是我，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是圣灵的工作不一样了。听众们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到了哈出来一年的时间，我没有路走，走到一个程度，最多就是为主做见证，就被圣灵充满了个见证，没路走了，到了一个瓶颈，没有办法突破，我又去请问了别人怎么办。他说你必须要去与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同追求，若不然你没有路。后来我就到有一本《生命正道集》，我就看了这本书以后，我就被圣灵所充满。我《生命正道集》的这里就盖了个印，我就去了，在光复南路3号4楼。我就通通通的跑上学会。当我第一次听见那个方言祷告、唱领歌，就好像天使的声音一样，那样的优美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光景吸引了我。后来我就不带着我的教会，带着我的奉献箱、讲台，通通一大卡车就拉到那个地方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说什么？我不是去传道，吃一餐饭。负责的弟兄就说了，张弟兄，你明天早上开始你到厨房里面去服侍饭吃。我说 Amen。 弟兄怎么问，今天我们服侍主不是为了讲道，我们就是找一个地，我们也是服侍主，我们里面欢喜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在里边。所以我就说，煮了饭还不够，还扫地擦窗子什么的，一直到了这一年的时候，奉差遣出去。所以我就一直就科目什么什么，但是我就发现个问题，我们说我们从圣灵入门，但是我们却靠着肉体去行事。那个聚会中充满了肉体，充满了血气，甚至于把我们带到个程度，就在偏离了主的正路，以至于我就说你离开。结果我到了哈出来第二个地方，他们就讲我们是完全被圣灵充满，完全是顺服圣灵。弟兄怎么办？真理讲得非常高，讲到个程度我们都不懂得了。弟兄怎么办？很好，但是讲的是一套，做的是一套，知道吗？讲的真理很好，但是做的出来不是在真理里边，是在人的权柄里边。结果我说没有办法，我就跟我的姊妹又离开。结果就到了沟子口那个地方，弟兄怎么办？我在沟子口那聚会留言了，但是我在留言当中，我的的确确受了神的造就，让我仰望耶稣，凡事仰望，凡事喜恩，凡事感谢，就是这样。当我在仰望他的时候，弟兄怎么办？我里面得到力量，我里面得到信心。虽然我没有离开我原来那个地方以后，我就不再服侍了，我就说去上班了，我就一直等候，一直等候，一直到等候了几年来，周弟兄来了。尤其在这一次，基督的活出，圣灵的充满，基督的活出，这个题目就吸引了我。 Amen。 我就但愿有一件事情，我的主啊，这几天我就一直不断的祷告说，我的主啊，但愿这个聚会不要再让我们失望，但愿我们这一次的聚会，我们的的确确我们在顺从圣灵，我们要顺服主，我们不是要去顺服人，若是那个人是在恩膏里面，我们应该说顺服他，若是那个人不是在恩膏里面，在我里边，哦，他一天上班，我里面不平啊，一直不平啊，里面就一直就有个感觉说，你要辞职，你不要再去做世上的事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今年他说他65岁，我已经身份证上面我是66岁，我的党证上面是70岁，究竟是66岁的70岁啊，我也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主也说清楚，这在死后说的不多了，说过去里面就会感觉来一天不平安，一直不平安，一直说你赶快讲吧，跟老板讲讲一声，不要多了，不要多，神的工作那么多，大陆上的需要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还要去做了工作？我就跟主说，我说我不能像以前一样的啊，一个鼓励我就去了，一个激动我就去了，主啊，你让我能安静在你的面前。我说主，若是你要我的辞职，求你跟我印证两件事情，但是这两件事情现在还没有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神真要我去职，专心的仰望他，但愿神必定在最近就会这两件事情能够成就。愿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。
我觉得应该还给一两位弟兄在这边有个机会哈，是不是？好，先申请。北的前书，北的前书加个第三章。好，那个刚才董姊妹问的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那里啊，就是讲到那个丈夫啊要跟妻子要按照情理跟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比你软弱，因为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所以要敬重他。他的问题就是说，这里说到这个妻子比丈夫，姊妹比丈夫还软弱，可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呢，神造这个夏娃的时候就说了，这个人独居不好，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能够帮助他，那如果他比他软弱，怎么还能够帮助他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哈利路亚，所以是吧，不过一般说来就是女性啊跟男性，女性是比较脆弱一点，比较软弱一点啊，姊妹不但是在体力上啊比较软弱，不如弟兄啊，有的时候姊妹在情感上也是蛮脆弱的，不像这个男性啊比较刚强一点，这样就是容易受欺骗的，比较起来哈，还是姊妹比较容易受，因为她比较脆弱，比较脆弱。这个在夏娃的身上看得很清楚哈，受引诱的是，因为撒旦知道嘛哈，这个这姊妹比较脆弱一点，他就去先去引诱这个夏娃哈。夏娃上了钩了，然后这个亚当也就上了钩了，这魔鬼很厉害，很厉害啊！那个配偶帮助他哈、很显然不是在体力上帮助他啊，就是在他所需要的爱的方面啊、同情的方面、照顾的方面、扶持的方面来帮助他，来帮助他这个。姊妹是比较脆弱的 我想不仅是在家里面啊，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做弟兄的也要那个想到这一点，就常常体谅姊妹们。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护姊妹们，这个在教会里面，这个姊妹们如果那个可见度啊太高呢，不太好，这个对他不是一个安全啊，不是一个安全。所以我们做弟兄们的啊，要注意啊，要保护他们，保护他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姊妹们呢，有机会的时候，当然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哈，主所给他们的那一份呢，应该要用出来，要发表出来。不过在圣经里面呢，做姊妹的就是要注意哈，你不要离开那个蒙头的地位，就是在遮盖，在主宝血的遮盖底下，在年长的属灵的长辈的遮盖底下啊，这是一个保护，这不是限制。那真正属灵的长者，他不会限制你的，他只会保护你，他只会成全你。所以姊妹们特别好，被圣灵充满的啊，火烧得很热的这样的姊妹们，要小心，要小心啊。那一般说来，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哈，那个遮盖是很重要的。不要有一个心态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跟从人，为什么要伏在这个人的底下啊？那当然你跟什么人，这个才有讲究的。如果那个人是对的话啊，那你跟从他，你就会越来越跟从主，因为他是带领你跟从主，跟随圣灵啊。那么那个人如果是错了的话，当然你就跟从人了，所以这也要很小心啊。那个遮盖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你看在美国这些那么在电视上哈，这些出名的人，他们所以后来倒了哈，就是没有遮盖，没有遮盖。一个人最可怕的哈，就是说谁都不听了，他只听圣灵的声音，人的都不听了，哦，这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最危险。那比如你如果问到我个人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是在纽约有一位属灵的长者，就是吴老牧师的教会的现在的牧师，他今年81岁。那我刚刚到纽约去，我尽可能找机会跟他交通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有4个教会，在华盛顿 DC 这个区域有4个教会的牧者，有2个教会呢是跟我们是同辈的，有另外2个教会呢，他们的牧者是年轻一辈的。我们这4个教会的这个牧师啊、师母哈，我们每隔3个月在一起有一个退休会，在一起祷告，祷告等候，这个彼此有一点制衡的作用，有一点 check。万一啊，我们这个路走偏了的话呢，你别的人可以那个就能够感觉得出来啊。尤其这几年主常常带领我们出来哈，接触不同的这些灵恩派的人呢，要很小心。我也是在需要这些遮盖，需要这些交通，让我能够一直知道说我是没有失去那个单纯啊，还是在那里紧紧跟随着。那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原则都是一样，需要有遮盖，同辈的平衡，还有年长的那个遮盖，这是我们一种保护。这是我插出去讲了多一点。那现在12:05，我想还有一位啊弟兄或者姐妹。
我理解的就是啊，因为我个人呢，今天就回是为了回来长期一定要做事出啊，这样的事情是吗？那我回来第二年就是属于一个别人的信心。那么完了以后呢，我又考到一个传统的神学院。那么之后6年，这3年时
翻译的把那个问题说出来。为什么这几天查到一些家庭生活的问题啊，这是个平衡。就是我们追求到一个地方，我们忽略了家里面，忽略了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儿女的这个教养的问题啊，这都是给魔鬼留地步，都是给魔鬼留地步啊。我们也特别的小心。有的当然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这些情形发生的哈，那我们以作为警惕。各位警惕，大家小心，一定要平衡，一定要平衡。好，简单一点好，我们不得不限你两分钟。
我不是要讲。
哦，好。
刚才我坐在那边听我弟兄的见证，我里面就有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就是三，
就是暗跟深。那么我觉得有感动，就是大家来唱这首诗歌，还有就是说，我觉得这首诗歌就是我唱一遍可以吗？
唱一节，
好，
好，林姊妹她唱一节哈，她因为深深有什么感动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唱这个第二节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好吧？一二两节都来唱它。
哦，愿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，哦，主天主，天主心意。
我们唱第二节的时候，从我们的心里面，好像是我们一个祷告，也许是一个更新的奉献，完全在乎心，要从我们心的深处讲，对主说，今后我们爱主更深，而且圣灵会帮助我们，要知道，除非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做不到。当你有这样一个心愿的时候，就是说圣灵啊，已经将神的爱更多浇灌在你里面， 所以你才能够对主说我愿意爱主跟随。第二节，
见我最初祝福平安行路，亲自寻求基督，越过干枯，我敬畏着前目
一起祷告，一起祷告，相信说神的灵将他的爱这时候就要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就这样的领受，就这样的领受。哦，圣灵的工作就是那么快，那么样子奇妙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哦，呀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，眺望，让这个火不但不会熄灭，而且越烧越旺。哦，主耶稣，你曾经说过，如果你把火丢在地上，如果已经着起来，岂不是你所愿意的吗？主啊，实在是你所愿意的，是你所要的，主啊，但愿你的爱火在我们的里面就这样燃烧起来。哦，好让我们这个心啊，就是被你的爱所充满，主啊。哦，也让我们的生活实在能够成为一个爱的生活，爱你，爱人。主啊，你说，哦，这是诫命中最大吧，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其实就是要爱人如己。主啊，将这个爱更多的赐给我们，更多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哦，主耶稣，谢谢主，这几天的上午看到你亲自在这里带领我们，看到圣灵主啊在这里，实在是主啊，你在这里做主，你说主的灵在哪里做主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主啊，保守我们，保守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，保守这一次来参加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，不仅是这里的聚会，主啊，灵粮堂的聚会你都知道，虽然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，可是主啊你都知道。主啊，你说若有人爱主，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。哦，主啊，保守他们能够在灵里面能够一直往前。哦，主啊，真的忘记背后的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好在我们都能够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奖赏。谢谢主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阿们，请坐，阿们。